今天真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三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了，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钱忘了花。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是，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造义人，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几天我们这个月我们一直在思想伦理道德的问题，这是个大题目。上一次孙牧师讲了新约伦理观，我觉得很有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些方面，但是用一次想要把这个问题讲完非常困难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是讲序啊。那么今天呢，也讲序啊，新约伦理观的序啊，继续看新约伦理观。这个伦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吗？因为这个是我们建立我们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这个善恶观念，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作为我们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对不对？今天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伦理观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怎么建立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正确的伦理观，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立身之本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仅仅是将来我们的上天堂永生的问题，这个是牵扯到我们今天做人、做事、建立家庭，包括着我们政治投票等等所有的这一些问题，都与我们的伦理观有关系。这个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稍微，其实在中文里边呢，是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的。这个伦理这两个字啊，这个伦重点讲的是人伦关系啊，是指的那个次序。理就是指的理论啊，那个原理，对吧？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讲到，就是说伦理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关系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对待长辈、对待其他人、对待我们的员工、对待弟兄姊妹、对待陌生人等等，我们中国人讲求五伦，是吧？这个人伦关系。其实呢，我们在中国的人伦关系里边是有它的缺陷 啊，特别是我们对待陌生人的这一轮，我们很缺乏啊，比方尤其是对不同种族的人，我们这个人伦关系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是在我们的他孔孟之道里边是缺失的啊。我们君臣啊、父子啊、什么夫妻啊、朋友啊、兄弟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我们亲近的关系，但是对于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更遥远的人，跟他建立什么关系，我们在我们的人伦里边关系就没有了。那么道德呢，上次孙牧师已经讲到了啊，就是我们从道而产生的德行，就是因着真理而做出的行为。我们说这个人做的这个事不太道德，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不符合真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开始首先要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伦理关系，我们的道德观念首先建立在什么地方。举个很简单的，现在正在世界各处传搞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的问题，是吧？当我们讨论同性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不要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远，谁都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会告诉你，我是同性恋，怎么办？你马上晴天霹雳吗？你马上把他赶出家门吗？你马上就面对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面对很大问题？因为你事先没有建立好一套正确的伦理观，你不知道这个与道德到底有什么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很多问题不会临到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其实在任何时候，不道德、不符合这个伦理原则的问题，随时都可能轮到任何人。上一次孙牧师也讲到，情欲的事不是在外面，有时候它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也会做出一些非道德、非伦理的那些行为出来。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看呢？这个世界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这个时候呢，我很从内心里边感觉到，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们，我们要很小心他们的理论。科学家是什么人呢？科学家是观察已经存在的事物，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得出来的理论。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作为最终的权威吗？当我们看到一些评论，特别是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报纸文章杂志里边登出来一些东西，往往我们今天的很多想法就是把最终的权威归给做这方面研究的人，这个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弟兄姊妹，允许我从内心里边说一句，这个观念从根本上已经错了。那么当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呢？谁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权威的答案呢？应该是谁啊？应该是谁？大声讲，应该是谁？应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吗？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命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创造。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在规定整个的道德规范的时候，上帝在启示给他的仆人，启示完了以后，最后他要加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这句话太重要，这句话就是一切我们今天要思考道德伦理的基础依据。谁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如果我们从无神论、从进化论、从缘起论，你都失去根本的原则，是吧？你没有基础的，是吧？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没有必然的规则。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科学家今天他研究出这个结果，认为他这个理，那他认为那个理，谁是最后的标准呢？ 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个与宗教无关，这是客观事实，必须如此，对不对？那就是说，人类物质世界一切这一切存在界的最基本原理是由他命定，所以你必须认定他就是我们整个道德规范伦理的一切，他的根基，他的最终的来源是从他这来的。首先我们先要建立这个问题。那么同性恋为什么是不被接受的？因为神起初造男造女，因为神起初命定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因为神命定了性道德的问题，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利未记或者到申命记里边，对于这一些性伦理有了非常清楚的规定，所以人才有了性道德的问题。为什么动物没有性道德的问题？这个与生命的价值有关系，因为性行为牵扯到生命产生的问题。所以神在人类的这个生活的关系当中就规定了这个性伦理的问题，性道德的问题。所以这些不能说是有个性学家出来了，他根据什么来研究？哎，他觉得两个人相爱嘛，挺好嘛，跟别人没关系嘛。胡说八道，怎么叫做跟别人没有关系？什么叫做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常常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六四运动的时候人要绝食？绝食就是用惩罚我来惩罚你。你就是你饿嘛，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个人的行为啊。不对，他饿就与你有关系。那所以当时那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个绝食饿倒了，老百姓就开始起来，哇，学生都饿昏了，你们还不能，这政府完全可以说他饿昏了是他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人不是没有关系的，人所有的行为全都产生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有感情有爱把我们大家都联系在一起，你不可能说这是一个我个人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牵扯到我们中国人说害群之马，这个人他的错误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环境。圣经里边说这个罪他有些时候好像面教一样，他会使全团发起来，所以一个小小的罪恶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孤立的，他是一个单独的，不是的。所以同性恋不影响别人吗？绝对影响别人，那谁要反对他那就不得了了，那所以你有赞同同性恋的自由，你没有反对同性恋的自由。有时候我也可以说，我打出一个牌子来反对同性恋，有人说你这个不行，我说我反对同性恋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打出牌子来你可以不看嘛。你发现了没有？所以他有影响你的自由，他说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你没有影响他的自由，你不必这个自由，你具备这个自由你就产生了歧视观，这不可能的。但是同性恋到底对还是不对，谁说了算？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因为他创造了人，因为他创造了性，因为他创造了命定了人的性道德整个的系统。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基本的观念，当我们讨论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知道伦理道德的最终权威是从哪里来。当我们建立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很多的道德基础都要回到圣经这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里边来进行。在我们的道德伦理里边有不同的层面的讨论，比较根本的问题是生命的价值问题。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吗？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按照佛教的理论就会产生出生命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的， 对吗？因为众生平等嘛，人和一个蚊子是一样的。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来讨论下去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伦理观念了。那么以投胎理论来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产生不同的伦理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和动物之间和其他的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东西是投来投去的，所以一个蚊子可能是我的祖宗投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家庭观念伦理观念就产生极大的混乱。那么人和人之间建立特别是像婚姻这样重要的社会整个稳定的那个最基本的关系，而以缘分来建立这个关系啊，夫妻之间是缘分啊，有缘分就结合，无缘分就分离。如果是用这种观念来建立家庭，家庭还有可能稳定吗？子女还有可能有健康的、长久的、以爱为基础的成长环境的保证吗？就不存在了。所以你看到整个伦理的基础在哪里？那么当人的两性关系是缘起的关系的时候，这牵扯什么性道德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性道德问题？所以这一些理论的背后的依据是至关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啊，我们是一种有道德性的生命，那么这个道德性它的来源来自于有道德性、公义性、圣洁性的上帝，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一个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有自由的，这个自由是需要有规则的，这个规则也是由他来命定。所以在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把分别善恶的知识赐给人类，叫人能够按照这个知识行在善的里边，不能到恶的里边来。这一些的基础都是这一位造天地的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么道德的命定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找别扭，给我们过不去啊，来约束我们，不是这样的。约束我们也是为要叫我们能够和平的、美好的、享受的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人是有自由的，我们有不同的关系，非常的丰富。如果这中间没有规则哪行啊？那不天下大乱了吗？但是当这些东西神都非常美好的赐给我们以后，因为人在里面当然也是受到撒旦魔鬼这个邪恶势力的诱惑影响，使我们产生了叛逆，使我们产生了背叛，我们就不想按照上帝所给我们规定的这一个道德伦理的这个原则去生活，而选择了违背这个原则去生活。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了，其实神因着爱我们，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因为神爱我们，神不愿意我们彼此伤害，神不愿意我们生活在一个痛苦甚至于导致灭亡这样的生活情况，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子，神希望我们生活的美好，生活的长久，生活的幸福。出于这样的动机，出于神的真理的原则，神为我们创造命定了最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可是当我们人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对神给我们的这一些的规范看作是神对我们的约束啊，对我们的不给我们足够的自由，结果我们产生反叛来背叛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类就糟糕了。首先我们与神的第一轮关系产生了破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神给我们命定的伦理关系的最根本原则，就是旧约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 在十条诫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人的人伦里面，第一伦是谁？是什么关系？是人与神的关系。可是在我们后来的人伦关系里边，基本上我们都把这个关系给排斥在外，我们只考虑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人的层面里边这些关系，我们根本不考虑那个关系了。但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半的十条诫的前五条都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的第一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根本关系。可是当这个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后边这些关系全部乱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知道该怎么建立了，人的生命的价值也不知道是有什么价值了。这个性伦理虽然我们知道，可是一到底应该怎么样呢？也是各个民族各自开始乱套。人在伦理关系里边的第一危险或者最大的危害，是对命定伦理关系的那一位的背叛，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当这个关系一背叛了以后，人在伦理里边就开始乱套。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各个民族里边的伦理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可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混乱。结果就在圣经里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出来，圣经说，以前啊，你们都是个人行自己眼为看为正的事，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可以再这样，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曾经用过这个比方，好像我们做事情分析事情的时候呢，在数学里边啊有一个方法叫做坐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大概都知道什么叫坐标，是吧？这个一横一竖啊，两个箭头，然后这个用这个坐标来分析很多数学上的这个概念呢，就特别的清楚啊，甚至就可以用一条线啊，用各种形状的线来代表某些函数的变化，是非常好用。那么当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的时候，这个坐标系要能够建立的，我们能够分析问题很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知道这个坐标的原点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个一横一竖这个叉这个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这个坐标原点放错地方的时候，你的分析整个全乱，是吧？那么我们在今天的人文道德伦理关系里边也是一样，我们把分析这个问题的坐标原点放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没有信仰之前的时候，这个坐标原点只能在一个地方，就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看为好，我看为正，人对我好，这个就是我分析一切问题的那一个出发点。从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像圣经上说的，你们不可再行你们自己看为正的事，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把这个坐标的原点放在你自己的这里，你必须把这个坐标的原点转移在那一位造天地万物，转移在真神的上面。所以这个上次孙牧师讲到，就是说有些人是以我为中心，有些人是以集体为中心，有些人是以这个以那个为中心，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命定一切的真理的本体。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坐标的原点都放在他本应该放在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的关系就对了，整个行事为人的标准就清晰了，然后我们在分析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正确，就不会乱。今天的题目是叫做新约伦理观。那么刚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先把伦理的基础来表明，然后呢上帝用了40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整个在圣经的历史的旧约时代有一种伦理的系统，那种伦理的系统叫做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公义圣洁。这个呢在各个民族里边，特别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理解也非常接受，那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是建基在正确、错误、善良、邪恶等等这些观念上，重点放在这个事情上面。 而不放在人上面。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律法里边的规定有很多是死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件拜偶像的事情，然后呢大家找准了，确实有这事吗？确实有，怎么办？把这个人拉出来打死。如果他犯了安息日怎么办？拉出来打死。如果这个人婚前性行为，在结婚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贞洁的凭据，拉出来烧了。那所以不蒙连续，你做了什么事你就要承担什么责任。一时铸成千古恨，这个是对的，圣经里边也曾经是这样的观念。所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一次犯罪就导致了整个人类的灭亡，一失足成千古恨，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且那里面没有同情，没有饶恕，那只有公义的标准，在法律面前你是无话可说的。那所以法律，然后你有行为，然后按照法律的标准你的犯了这个法，然后量刑，然后执行 that's it。 这是整个旧约的道德伦理的观念。那么建立起来一套道德伦理的标准，然后有一套执行它的那一套惩罚的系统，然后你就照着做吧。那么经过了4000年的历史，上帝让人类看见，如果在这样的系统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去对自己罪要承担的那个惩罚。所以这一个道德伦理的系统就成了人类沉重的负担，人根本无法担得起这样严格的道德的要求。其实我们的良心知道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并不是不正确，对吧？这个要求是应该的，并不是不应该的。可是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做不到的。当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人选择了一个很可悲的道路。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选择的，选择什么呢？选择假冒为善，选择打死也不能承认，选择死要面子活受罪，家丑绝对不能外扬啊！因为在法律面前你是没有话可说的嘛，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叫法律找不到我嘛。所以那怎么办呢？我做错了事我就不让任何人知道就行了嘛，那么这个原理很简单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错误会那么样的不原谅？我们中国人是对别人的错误非常狠的一种民族，是吧？我们只要抓住人的错误，我们把他揍死地，是吧？这个我们历史历代以来都是这样，是吧？其实我们自己也并不那么好，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别人的不好却毫无同情，彻底打倒，是吧？这个绝不原谅。我就常常说这句话啊，我用打个命的，我小时候听着他们说，这个把地府反坏右怎么，这个先打倒在地，是吧？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在打倒什么什么人，打倒在地，然后踏上很多脚，是吧？然后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然后呢遗臭万年，是吧？哇，这么狠毒，我们没有饶恕。但是当我们自己也软弱，为什么我们对别人会那么样的苛刻的要求呢？原来发现这是律法本身带来的那个特性。我讲过当我看这个《水浒传》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那个石恩呢、不是蒋门神夺了他的殿吗？那么他想着叫武松来帮助他把这个殿夺回来，那么他就在这个监狱里边就给武松很多好吃的照顾他， 然后这个武松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好，我是个囚犯嘛，是吧？后来这个施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话我不能这样就跟你说，听我慢慢说啊，因为怕我说出来，大家还记得那句话说什么吗？说欺诈英雄肺腑，对吧？为什么会欺诈英雄肺腑呢？那个蒋门神他夺了人家的店和武松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为什么他夺了人家的店我会生气呢？那今天你们会不会看电影啊？这个前两天我突然间看了一个韩剧，这个下午啊，看很少看这些东西啊，这个下午三点到五点半啊，我一看哇，诶，坐下看看挺好，三看两看让他粘住了啊，这个粘住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我女儿三点半放学回家了，一看爸爸怎么了，我说挺感动的啊，结果从头哭到尾哦啊，我说很奇怪哦，他里边的电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为什么我也知道那是一个表演嘛，对吧？为什么我会感动？这就是人的特性，那因为我们里面有爱，当爱一呼应的时候，哎，你就开始有感觉了。说当里边那个演员演的那个坏蛋真很坏，然后你就很生气，恨不得把他抓出来打一顿，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上帝的形象，他的生命的本质和环境之间是有互动的，这样的关系的。所以当罪恶的东西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那一种正义的那个东西它就会发生作用，它会不允许这个事情继续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问题，对吧？这个是我们里边那个上帝的正义的本性对罪恶的那种的必然反应。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同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同情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说，哎呀，你软弱我也软弱嘛，我们不能承认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对别人的软弱会采取非常严肃的处理，那因为我们怕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暴露出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发现主耶稣来了，他对于犹太人的历史的整个的伦理观念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的宣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对犹太人的传统文化是颠覆性的，可以说是对整个旧约的伦理观是颠覆性的，对咱们整个中国人的伦理观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我常常想到这个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颠覆性的思想，因为耶稣的父亲这个约瑟这个人，圣经上说他是个义人，对吗？他是个义人，但是当他发现他的妻子在没有和他结婚之前的时候就怀孕了，圣经上说因为他是个义人，所以不愿的明明的羞辱他，就想把他暗暗的休掉了。哎，义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把他拉出来烧了，这个才叫义人吗？为什么义人成了一个饶恕他，把他遮盖他的罪恶，不要叫别人知道，但是我不想和他有罪恶的粘连，所以只想暗暗把他休了就算了，为什么这样的人成了义人呢？所以当这个在圣殿里边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个女人抓来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没有叫人拿石头把他打死呢？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拿石头打他，那人想想是哦，我没有罪啊。我想这是幸亏讲在犹太人当中，如果讲在咱们中国人当中的时候，不单是要先拿石头打，而且把他拿过来踏在脚下突突嘛，然后叫他遗臭万年，对不对？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我们中国人会这样做的，虽然可能我们自己也偷偷在后边做过，我们不别人不知道就是了，但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永远我们都是正义的。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罪，所以面对那个女人的时候，等到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出去的时候，主耶稣第一句话所说的问题是什么啊？哎，先问那些人在哪里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如果今天我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如果咱们姊妹或者什么人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也可能会觉得说 OK 先保护一下，保护完了以后回过头来打斗走了以后肯定就会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哇，我们肯定会这个吹胡子瞪眼，要骂他一顿，对不对？然后呢你考虑考虑不行你这开除教会，对吧？肯定我们会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做的决定，这就是我们通常的做法。可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做法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思想。今天的故事的一开始是在拿撒勒，耶稣本城，越是在本城这件事情，这种事情越不容易做，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越不好意思，越在陌生人当中反正做了就算了嘛，对吧？在自己的城里面，其他的这个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人呢，这个摊子被抬进来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他们进不到近前来，后来他们就把房顶给拆了，从房顶上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是一个新约时代的开始。这个人有病，这个病是今天这个世界不完美的一个标志。当罪恶进到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病态，这个世界就有病，各种各样的病。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撞车也是一种病，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污染也是社会环境的一种病，各种病态，这个社会太多病态。那么这一个瘫痪的人作为一个时代的病态的一个代表来到耶稣面前，看看耶稣怎么办。我们人的传统的思想就是把他的病给他治好吧，因为他有病了嘛。但是主耶稣没有立刻说治好他的病，而是他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要把这个病根给你解决。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这个是解决病后边那个原因最根本的那个东西要来解决掉。这个时候法利赛人，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那些和别人分别出来觉得我比你强这样的人叫法利赛人，他说他怎么可能赦免人的罪呢？他说健忘的话了。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对这一个瘫痪的人来说，我说你的罪赦了容易还是拿起你的褥子走来？这两句话哪一句话容易啊？弟兄姊妹想想哪句话容易。哎，说赦了你的罪容易吗？那是罪赦不赦没有人知道吗，是吧？我常常想到这个，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啊，前两天还来咱们又来墨尔本来讲到，叫朱之深牧师啊，他是灵恩派的一个非常华人教会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开医病大会啊，就在荣耀堂里边啊。那么疫病大会那一天呢，就有一位姊妹，曾经也在神学院读书的一个姊妹，是小儿麻痹症，拄着两个拐啊，说下面有哪个不舒服的人请上台啊，我们为你祷告啊，然后求神医治啊，头疼脑热的，什么高血压的，什么什么糖尿病的都上来了啊，这个然后呢最后他也上来了。他一上来以后，主持神父说我就坐在他这个最前排的边上啊，他就站在我前头。周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病不大好治。我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啊。所以对于头疼的人说奉耶稣的名不疼了，然后就问你疼还是不疼啊？啊，好像不疼了，这谁也看不见嘛，是吧？但是那位小儿麻痹症的人说现在两脚强壮扔掉马上跑出去，不容易啊，对不对？马上的见证就要做出来。那么这个叫神迹啊，这个真的是神迹吗？我们今天我发现很多神迹都很虚假的，那甚至于我觉得那里边有很多欺骗行为在里边 那为了叫教会复兴，为了神学上来的人根本没病，他就上来我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病，然后祷告完了以后说我病好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道德的做法。但是主耶稣给他发出一个挑战，就说好，我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看不见吗？谁知道赦免没赦免？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神说的，这是我是上帝来宣告这件事情。说好，我借着让你把马上褥子拿起来行走这件事情，来证明另外一个你看不见的那句话的权威性。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这个人就立刻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走回家去了。那么借着这一件可看见的神迹来说明宣告新约时代开始一个新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开始，是上帝本身宣告了。我们一开始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伦理观念必须有权威作为基础，对吗？你讨论伦理必须有权威作为基础。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用他医病这件事情来表明他是上帝，来宣布一个新的伦理系统的开始。下边就记录了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二段的故事。那么这一段故事是建基在上一段故事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就是当耶稣呼召一个门徒，这个门徒是个税吏，税吏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汉奸、犹奸啊，他们是代表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百姓的人，这个是在犹太人最痛恨的人啊，最不道德的人啊，是千刀万剐啊，这样的人。耶稣却呼召了这样的一个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里边有奋锐党的西门，又有税吏马太，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个奋锐党是什么人呢？是游击队啊，就好像我们里边呢又有李向阳，又有那个日本翻译，两个人都成了耶稣的门徒啊，来跟随耶稣。你说这玩意儿这都很麻烦的，对不对？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台湾人知不知道李向阳是谁？抱歉啊，这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所看电影，这个就是那些这个打日本鬼子的那个游击队啊，游击队员，那么和这个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啊，这个中间这个两个人都跟随耶稣，所以这个税吏呢是非常被犹太人恨恶的，认为是很不道德，这个民族败类啊。那么耶稣不但招了这样的一个人来跟从他，反而耶稣到他家里边去吃饭啊，跟他一同坐席。那么一同坐席的呢，圣经上就说有好些税吏和罪人。那么这些罪人是什么样的罪人呢？不知道啊，可能是小流氓集团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社会上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很社会下层的人啊，来跟耶稣一起吃饭。这时候法利赛人看见这种情况，就对耶稣说，你们就对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也存在这样的观念，就是这种人是下等人，我们不和他为伍，不和他们这些人结交，我是上等人，我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呢？那是我们的道德伦理的观念，我们认为下等人就应该是被抛弃的人，罪恶的人就应该是被定罪的人，他们就应该是下监狱被惩罚被社会抛弃的人。可是主耶稣来了，他把这个观念给彻底的颠覆过来。他说不是，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们切去揣摩。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我喜欢连续，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连续。不喜欢祭祀，也就是说你们来向上帝献祭吗？你们来在上帝面前立功吗？耶稣说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东西，需要的是 悔改，接受被连续。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另外的经文说悔改，招罪人悔改，义人不需要悔改。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义人吗？在圣经说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新约的伦理观。那么新约的伦理观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道德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性恋仍然是犯罪的，但是我们处理伦理的方法却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以事情为中心，比方说你是这个同性恋的人吗？如果按照法律道德，按照旧约的观念，抓出来打死，打死以后恶就从你们除掉了。然而到了新约的时代却不是这样的，在饶恕怜悯的同时帮助他，以生命为看重的那一个问题的伦理的那个焦点。所以在新约时代产生了对人权的观念，产生了这个人道的观念，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是吧？不是以那个事情，是这个事情是他做的，可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被饶恕的情况下来改正，而不是在这个律法的里边定罪以后叫他灭亡。这个产生了新约伦理观的最根本的一个颠覆性的改变。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不道德不伦理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你用什么道德伦理呢来对待他呢？原来你需要包容，需要饶恕，在必要的时候效法基督的时候，是你替他去偿还他所欠的，他所失败的，你遮盖他的软弱，你为他的罪去牺牲自己，这个称为新约的伦理。在社会的道德上面，新约旧约没有区别，法律是一样的。然而在某一些的法律里面也存在着问题，比方说我们不赞成死刑，啊，所以在新约伦理非常明显的地方基本上都会废除死刑。因为虽然他犯当死的罪，但是他要不要死仍然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终身监禁他，但是仍然给他有悔改得救的机会。新约里面反对堕胎，那因为一个生命的价值高于他的任何其他的方面，反对轻易的离婚，因为婚姻是家庭稳定和谐产生健康后代的基础。所以夫妻之间产生问题，我们本着包容饶恕重建，用这样的观念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整个在新约的时代是以救赎，是以饶恕，是以悔改，是以重新得着我们建立我们的道德规范为目的，而不是不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犯罪定罪那样机械简单的伦理系统了。那么在这样的伦理系统里边，其实是更加不容易。神不但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神不但赐给我们有一本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思想的圣经，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把活的圣灵赐给了我们，随时随地在的指引我们帮助我们。机械的执行是容易的，但是到底应该是把握在什么分寸上，这个饶恕会不会变成放纵啊？在这样的问题里边，包容是不是也是放纵啊？这个面对对方的软弱，我是应该惩罚，应该追讨，还是应该包容饶恕呢？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我们养育孩子啊，包括我们处理好多好多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去面对了。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需要的是一套机械的伦理道德，我们还需要一套以爱为基础、以真理为原则的一套伟大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不仅仅是我们自己需要有，同时我们需要在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与圣灵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让他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在具体执行一些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上次孙牧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表示我们进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表示进入到一个新的伦理系统的时候，表示虽然在这个标准不变的情况下，但是在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却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时候当主耶稣饶恕他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当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主耶稣不是，七十个七次表示永远饶恕。他说，因为我饶恕了你，你也必须饶恕他们。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新约伦理观。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道德的缺失，因为我们的道德缺失导致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以至于受死，这个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追求圣洁，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那我们每一个圣徒基督徒更当如此。但是当我们面对别人的缺失的时候，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有爱的宽容，有饶恕，给对方改过的空间，允许对方成长，我们不站在定罪的地位上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句重要的话说，你们不可论断人。这是我们在道德伦理上对自己位分的好好的把握。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知道时间已经很不短了啊，想把这个讲清楚实在还是很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里面，在这个圣经真理的基础上，还有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里面，我们建立起我们新约的伦理观，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知道大事小事，我们的是非观念重新整理，是我们以救赎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以饶恕别人，给对方建立使他和我一同在基督里成长为目标，来慢慢地建立起我们的道德观念。但是对于不道德的东西，不因为我们有饶恕，因此我们就降低标准，并不降低标准。所以对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仍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同性恋，我们可以帮助他悔过，帮助他改正，但是不能说，哎，同性恋也对了，反正耶稣是爱嘛，不对。啊，爱并不降低标准。爱只是要给对方更多的机会，能够恢复到他该有的标准里面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你虽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虽为真理圣洁的本体，然而你却道成肉身，体会我们人类的软弱，成为我们尊荣的大祭司，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中保。主啊，你说你并非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也呼召我们，使我们不再是一个彼此定罪的关系，而是成为是我们一个彼此饶恕的关系，使我们在你的爱里边，靠着你的恩典，一同成长，彼此扶持的关系。主啊，愿这样的关系在我们中间建立。主啊，使我们不再伸手指责别人，而是能够在你的爱中彼此宽容，一同长进。主啊，当我们语言有限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的灵继续运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我们正确的在你里边的伦理道德的观念。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